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
有些东西永远长存，那就是跟随神的人所拥有的公义。
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以诗篇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牧师，您今天会给我们讲解诗篇的112篇，帮助我们开始思考信仰的传承，是吗？
是的，诗篇呼吁我们反省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会在永恒里对其他人造成好的或坏的影响。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会分享两个人的不同故事，他们用最珍贵的东西给后辈留下了鲜明的信仰遗产。其中一位是因为信靠神而留下强而有力信仰见证的祖母，他后面的五代人因为他公义的影响力而受益匪浅。
嗯，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子。当然，相信牧师您还有更多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生命的传承。
诗篇第112篇，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兴起，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作家罗伊写过一段话：因着神赐下的力量和恩典，我父亲活了80多岁，一年前他去世了。我们当然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不过他逝去的悲痛在逐渐消退，但我们却为一种新的痛苦而挣扎，那就是我们对他作为丈夫、父亲和朋友的记忆正在快速的消失。每一天，我们对他的脸部轮廓和声音的记忆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他的孙儿女们对于他的人生、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成功和失败，或者他对神国的看法，还会有多少了解呢？他的人生留下了多少遗产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忘记一切，我们会忘记他喜欢的东西，忘记他喜欢的那些润滑工具和步枪，忘记他喜欢的海浪节奏和脉动，以及他喜欢的在清新的微风中行驶的帆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海浪不会让我们再想起他，他心爱的工具和枪支也会被清理和回收，也许会躺在别人生锈的烧烤坑，或者是凹陷的渡轮车里。我们会忘记他手所做的工作， 我们会忘记他的优点，我们也会忘了他的弱点，我们甚至会忘记他是如何在雨中清理雨水沟的，并且从房子上面掉了下来。从那之后，他失去了独立生活和自给自足的能力。当时他摔在混凝土人行道的拐弯处，肩胛骨之间的脊椎折断了，那个秋天几乎让他失去生命。就在一瞬间，他的骄傲和梦想以及他所爱的许多东西都离他而去，他不能再走路，不能工作或再次出航。他跟忧郁症斗争着，并且多次谈到了要自杀。父亲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妻子或孩子的负担，他自给自足的能力瞬间消失了，而且永远消失了。我们并不喜欢这样说，但这是真实的。我们所要成就的一切，我们所要建立的一切，我们希望能持续的一切，最终都会离我们而去，都会消失。因为风化或者侵蚀，时间会把一切都带走。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主而活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家人跟孩子献出自己呢？如果一切最终都会在微风中被吹走，那我们还需要付出自己吗？答案是，还有别的真相等着我们去了解。那就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诗人实际上在这篇特别的诗篇中说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三节，各位看到了吗？让我慢慢的为你读出来。诗人指着义人说，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有些东西会存到永远，就是跟随神的人所拥有的公义。在这篇特别的诗篇中，有许多祝福临到义人，包括财富、智慧和后裔。当然除此之外，义人也会遭遇其他的事情。你可能会记得，在第四节诗人谈到了正直人在黑暗中，另外在第七节有凶恶的信息，第八节有敌人出现。然而尽管人们不太理解，我们总体上所行的公义会有一种持久的品质。怎么可能呢？你建立的业务可能会持续下去，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啊！你建造的房屋可能可以用很多年，但即使是金字塔也会风化，是吗？有一天家人也会忘记你，最终你的一切作品将会消失，一切都会结束。可是诗人却说，义人的公义存到永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第二节有一些暗示，诗人描述公义人说，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公义会对其他人带来影响。义人有影响力，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作为孩子的榜样，父母的教导让孩子们明白神是谁，以及相信耶稣基督意味什么。因此公义就得到了传递，正直的影响在传承。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几年前我有机会参加一个知名基督徒的葬礼，他的名字叫做斯特佩伦，他是一位牧师。发表悼词的跟在葬礼上讲到的是他的儿子，也是一位牧师。这个儿子谈到了父亲的一些生平和历史。他说，父亲成长于中西部，由他的父母抚养长大，但当时有一些流感病毒在整个国家肆虐。那时候他的父亲还是一个男孩，很不幸的，他的父母感染了流感，并且离世了。所以他的父亲是由祖母抚养长大的，但是祖母照顾他之后几年，自己也患上了绝症，所以他的父亲也失去了他的祖母。当祖母快要离世的时候，有一次把他叫到床边，对他说，我的孩子，我没有这个世界的东西可以给你了，但是我要分享神的话语给你。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你要记住神的话语。他的祖母说的是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他将信心的信息传递给自己的孙子， 现在斯特佩伦的儿子在葬礼的讲道中谈到了他父亲的祖母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自己的孙子。不仅讲道的儿子能够讲这个故事，另外一位做牧师的儿子也在点头，他也知道这个故事，而他们的配偶也在点头，因为他们也听过这个故事，他们的孩子也在点头，因为他们也知道。想想看，一位祖母向他的孙子传递了信仰的见证，那个孙子向自己的儿子们又传递了信仰的见证，现在他自己的孙子们也知道了同样的见证，五代人都知道了来自那位忠实祖母的信仰见证。各位，那位祖母的好处和后辈对他的记忆很久以前就消失了，但是他信仰的见证却一直在这个家庭中传承着。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我不知道你今生可以做多少事情让五代人都记得你，我想应该不是很多，但神的应许很大。神应许当我们被神使用，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我们活出的公义就会在天国里永远持续下去。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想法。当你明白了神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不仅公义的影响力会存到永远，公义本身也会存到永远，那你会感到非常的奇妙啊。我们仔细看第三节，经文说的是公义存到永远。公义本身是持久的，不仅仅是公义的影响力存到永远，这有点像是世俗科学的极点理论，就是蝴蝶的翅膀在香港的震动引起了三藩市的雷雨。当然公义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公义的影响力不仅存到永远，公义本身也会存到永远。这怎么可能呢？也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点。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信徒每一个公义的行为都是神永恒计划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也许世人没有注意到，但对于神正在做的事情来说，那些事却是至关重要和永恒的。我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做了很久的牧师，我曾经认为自己所做最纯粹的事，就是在疗养院里面拜访阿兹海默的病患，就是一些失智症的患者。现在我说这是我做过最纯粹的事情，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心中的罪。牧师和关怀同工会去照顾那些不能表达感激之情的人，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我们的确是想表达基督的同情心，我们想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关心，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作为一位牧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我这样做。我有的时候需要在养老院里面打卡，因为有人会对我们进行考勤，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如果没有去医院看望病人，哈哈，我会遭遇麻烦。那当然了，我并不想惹麻烦。但是当你去访问一位阿兹海默病患，就是失智者病人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对你会有任何的记忆。你走了三秒钟之后，他甚至可能不会记得你曾经去过那里。但是靠着我的信念和影响力，我相信这种关怀的行为所带出来的温柔和公益会存到永远的。如何能够存到永远呢？也许是通过对其他人做见证，也许养老院其他人可以做见证，也许是关怀同工自己做见证。神改变我愿意无私的去照顾另外一个人，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神应许公义会存到永远，公义会改变你的意愿去做事，你在行动中感知到特别的意义，即使世界以各种方式忽视你也没有关系。我想到了孤儿院里面的638个孩子以及368个志愿工作者，我想是谁把志愿工作者带到这儿来呢？孩子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记不住他们所做的。我看到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晚会的节目中，他在其他成年人跟孩子们的帮助下爬楼梯。我明白了，他们所做的是永恒的，他们的公义存到永远。去关心那些不可爱的、有需要的人，关心孤儿和处于痛苦中的寡妇。 当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在见证神，而自己的心也得着改变。即使这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你所做的，你的公义在神的计划中却存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愿意送上一杯水给别人喝，我们愿意帮助别人成交生意，我们也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邻居，或者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因为我们深信神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世人没有注意到，在神的永恒计划中，这些公义的行为都会发出光辉来。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我们的信息鼓励我们，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们也能够活出充满信心和爱心的信仰遗产。如果您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您想和我们分享，欢迎您可以发短信或者是电邮。牧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诗篇充满了各种的情绪，有时候是积极的情绪，有的情绪并不是那么的积极。这是不是意味着神允许我们真实的来面对他呢？
是的，我认为这是神他许可负面情绪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在第150篇诗篇中有很多情感和语境，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惊讶。我们期待赞美的诗篇，你知道，当来向他歌唱这样的诗篇。我们在圣经的赞美诗中有颂赞的期待，但是没有想到诗篇中也有悲叹、愤怒、怀疑、绝望，还有嫉妒呢。然而确实是有这样的情绪的。我们要明白，诗篇就是用压缩的语言和图像把人的心向神敞开，然后神能够修复人的心灵。这意味着在诗篇中有些话语像手术刀一样，神用这些话语来治疗人的心。神接纳诗人负面的情绪，神希望深入到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中。神他关心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以及理解那些我们可能会感到悲伤的事情。福音文化追求真实性，诗篇的作用就是证明信仰和恩典是真实的。诗篇经文处理了人们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使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也会说，你必须要展示你自己的伤口，才能够看到别人的伤口，是吧？你必须愿意分享自己真正的感受，你才能够明白别人的感受，看看神是如何医治这些伤口，以及看看诗人说了一些什么。诗人一直在表达救赎的脆弱性，他说的是，这是我受伤的原因，哦，这是我挣扎的地方。他不只是说我是一个糟糕的人，哦，这太可怕了。他要说的是，我向你展示我受伤的地方，以便你能够看到神在其中的医治和帮助。当然，诗篇不仅仅讲因为救赎的脆弱性，我们变得脆弱。举例来说，整本圣经中有一篇诗篇，就是第88篇，里面没有一线希望。诗人只是倾诉他的悲伤和痛苦，同时人生没有好转的迹象，真是让人感到害怕。但是在神话语的意境中，神说的是，你可以向我倾诉你的心思，这并不会伤害我的感情，我可以接纳你的感情，因为我是伟大的神。神说，我们真的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 并且知道神不仅会理解我们，还会为我们提供帮助。诗篇一再强调这一点，神说，告诉我你真实的感受，我真的可以提供帮助。
牧师，我们可以非常真实、开放和诚实的面对神。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中，诗人说，正直人的公义存到永远。我们一直听到公义这个词，但可能没有完全的理解公义是什么意思。公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这听起来是很沉重的圣经语言，是吗？这意味着我们要与神保持一致的品质，而不是像赢得辩论那么简单。没有内疚是公义的一方面，就是神在律法上宣告我们是正确的，是无罪的。但公义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被洁净，变得纯洁。公义有两方面的意思，就是没有内疚，没有瑕疵和罪污。两方面都是神所成就的奇妙工作。神使耶稣以无罪的为我们成为有罪，以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这也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代赎。如果听众朋友现在能看到我的手啊，我一只手拿着自己的罪状啊，就是记载了我所有犯过的罪。但是耶稣把这个罪状拿走了，并且带着他一起走上了十字架，我的罪状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耶稣完美的生命和完全的顺服所带来的公义记录放到了我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转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我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到了他的公义。这意味着我不再有内疚，因为我已经被洗净了，不是靠着我的行为，而是靠着耶稣所做的工作。
牧师，刚才您说了一句很有力的话，您说每个公义的行为都是神永恒计划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您能为我们多说一点其中的意思吗？
好的，也许我们很难完全理解这一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公义的行为，无论大小，无论有没有人看到，都是神永恒计划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即使我公义的行为没有带给别人很大的影响，但是只要与神的计划连接在一起，就会对我自己造成改变。就好像超市的店员的微笑，或者对孩子的善意行为，即使没有人看到，他也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迎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作为神计划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我们的好行为其实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牧师，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多鼓励的话语。
什么事情不能坏，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新生精心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节拍。 生命的成长，快不见得就衰，生命的喜悦过程中享受。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静心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
听众朋友，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蔡牧师说明我们考虑会留下的信仰遗产。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15章里面提到，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提醒我们，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核心，也是我们顺服神的原因。当我们爱神，并且遵守神的命令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喜乐。喜乐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环境，而是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是主持人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蔡牧师会继续讲解信仰的传承所带来的祝福。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海深。